Hello，大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指导的全新科幻广播节目《不存在电台》，我们又在这儿晚上跟大家见面啦。然后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李不生，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有，未来局办公室主任 CV 和，对，然后还有大家好久不见的星际交流处的碎碎菇。
嗨，好久不见。
好的，老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也看到了，副标题是那些好玩又好看的科技和幻想。啊，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就是因为上周末主任和穗穗去杭州参加了今年的那个菠萝科学奖，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今年已经是菠萝科学节了，2017年菠萝科学节。今天是第一次为期3天，就除了当然除了颁奖以外，也有一如既往的有市集啊，以及相关的论坛啊，还有这种。我们这次作为工作人员也参与了，就是之前是也是作为编外的工作人员参与过，但是这次比较正式，然后参办了一个我们未来局的一个 panel，然后以及我们的通天塔的展览，艺术展，菠萝会展览。
是的，就关于通天塔这个万米高楼的装置呢，待会儿我们在节目的后半节可以展开讲讲。那么，岁岁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特别棒，达文西的钢管舞特别棒。
哎，是不是每年定番都有一个钢管舞啊？
啊，没有啊，
过。
哎，我记得他是有跳过。哎，好遗憾，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放钢管舞的照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在果壳网的微博上搜一下。
达总其实本来是工作人员，
对。
后来说，我们缺一个节目呀，然后就是说，那达总你上吧，上个跳个钢管舞吧。后来就想说，光是节目可能还不够，然后就让它作为这个健康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病，这样的这个奖项的带领奖
带领
嘉
奖。
宾。而且达总也因为跳钢管舞的原因，接受了诺贝尔奖得主的颁奖，并且因此上了电视，就
啊，
这个
是的，
出道经历非常
对
曲
对
折。
对对，有一种就是马上就要红了的感觉。达总在之前的每一天，然后都恶狠狠地跟我们说：“等我红了。
他当时已经有人找他签名了，但是现场观众就是不。
就为什么恶狠狠呢？因为他在上台之前，每天都只能吃沙拉。
就是为了跳钢管舞是吗？
对，就是他身材真的很好，
所以
就
大家
肌
可以
肉。
看到，就是对科学的追求其实是真的要付出身体力行的。
对对对。
不过他当时在吃沙拉，周围我们其他的人因为都是工作人员嘛，也很忙，然后都在吃什么炒粉干啊，然后
肯德基
都克式啊，什么这种就高热量食品，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然后他就一直在说，等我下场之后，你们要把这些东西给我准备好，下台就要吃。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片头，然后来展开今天的讨论。
Hey, Luke.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Open the pod bay doors, Hal.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Roads, where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roads.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The second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Once you grow crops somewhere, you've officially colonized it.
So, technically, I colonized Mars.
不存在电台。
欢迎回来，还是每周二晚上8点跟大家见面的不存在电台，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李不称。然后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聊到了今年的菠萝科学节，然后先跟大家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菠萝科学奖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 slogan 是向好奇心致敬，然后奖励那些有想象力和有趣的 科学研究成果唤起人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热情，被称为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确实我看了今天得奖的那些待会儿跟大家细细的聊一下今年这些获奖的科研，确实蛮搞笑的，
每年都很有趣。
对，然后今年呢，未来事务管理局也是作为科幻这一块的内容和支持加入了这次的波罗科学节，包括我们做了一个科幻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观影，然后也做了一个1万米的未来高楼的装置，然后我们的不存在日报记者船长也对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蒂姆·亨特进行了采访，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讲一讲这些未来的科技。
嗯，今年波罗科学奖已经是第6届了，真的是特别棒。我都不算是从最早开始去的人了，就是那天还跟亚米在讲，说不过从第1届就去了，拉出来，其实人还真的不多，
对，
大家都是陆陆续续，然后再参与，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参与。从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参与一些策划呀，或者是就是去那儿干活啊，到现在完全参与了，而且这次我还很荣幸的以嘉宾的身份，然后这样作为一个
教授
主持人，对，这样去参与，就是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奖，然后联系起来的这些人，以及因为这个奖，然后获得的很多的相关的体验，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有趣，我对这个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而且大家也在说波罗科学奖期间的杭州是跟平时的杭州是不一样的，
一样，充满了科学的气味，
充满了波罗的气息，特有意思。当时我从那个颁奖典礼出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穿着工作人员服，然后那个他们就有一个是一个小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吧，应该是，然后拉住我东风枪枪总说：“枪总，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波罗科学奖叫波罗科学奖啊？叫波罗呀？
那为什么呢？”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开心，跟他说我知道，因为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大家在吃菠萝冰，
真好随便。我想起来网上一个段子，就是你今天穿衣服的颜色和你刚才吃的食物拼一下，就变成了你可以组的一个乐队的名字。是，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年得的这些奖项啊。首先是物理奖颁给了一个加州大学的团队，然后他们的那个作品是时间晶体，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晶体究竟是个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大家都说钻石是恒久远的，但是实际上它在一定的温度下也是可以被燃烧到成粉末，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什么东西才是恒久远的呢？所以他们就想做一个像时间晶体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间晶体究竟是什么呢，主任？
就大家听完李冲胡说八道之后，然后我今天在拿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就问李冲，我说什么是时间晶体，然后他就给我解释了这一段，我就觉得不太靠谱，我就去看了果壳网在那个科学人上发表的关于时间晶体的这个稿子，
做了一些功课，
结果还是没有看到。
所以决定念出来让观众也听不懂一下。
所以呢，我就又去问了一下我们松鼠会的 Sheldon， 我说 Sheldon，那个你能给我解释一下时间晶体是啥吗？他就把这篇稿子丢给我了，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的跟他说，我说其实我看了这篇稿子的，但是我没看懂的点在于，时间晶体是在时间轴上自发的周期性变化的一类物质，我就不太明白这叫什么叫自发的周期性变化。但是呢，我后来就看懂了，他在这个稿子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讲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超导体金属环儿，你在上面给它加上一个磁场，它这个环里面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电流，这个东西呢，它不需要外部再给它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它在里面就会一直这样一张运动下去，那
是超导的。
对，那时间晶体呢，其实就是在这样，就是无论你在时间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照了时间的尽头，宇宙已经接近于绝对零了，那宇宙没有办法从外部再给你能量，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间晶体内部也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存在，有一个这样的周期性运动存在。
所以说它有可能是一种介质，然后如果你把什么信息存在里面，它就能一直保存到宇宙镜头。
对，这个获奖主呢，他其实就是设计了一种目前还没有被造出来、不存在的一种代电材料。
这个真的造得出来吗？
不一定，
就是它可能会和永动机一起被造出来。
比如说你想，塑料一开始可能也是一种方程式，但是后来就被造出来了。 对吧？
玉米实验室有人留言说，一桌人聊育儿话题，任何别的话题插入，都最终会回到育儿话题，这就是时间晶体，
这是
时间循环，
对，
这是循环，
这是一个社交死循环，
这是土拨鼠之日。
对，说到社交，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心理学奖颁给了一个就是研究说锻炼太多可能是一种病的研究成果，因为那个研究表明就是锻炼太多可能是一种病，它和那个神经性厌食可能是相似的倾向。
这个其实就是打总跳钢管舞当时领的那个奖，就是因为打总跳钢管舞是一种运动，而且他一直坚持了有将近一年了，然后每天都在坚持这项运动，所以就让他带领了这个奖，因为他是一个有病的患者。
对，而且
就是当时举例的那段视频里面不是还有说健身房里的攀比行为特别的严重，
就是一定要发自拍。
对，而且就是你这边举二十公斤的铁，那边立刻就举25斤，
我觉得
马上这边就30了，特别可怕。
我觉得发自拍这个我倒比较能理解，因为你在健身，你会希望能看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所以有很多健身的人都会去在那个镜子中自拍。但是
实际上可能也就是
攀比的这个心理，可能确实是如果很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出一种病。但是运动我们还是比较鼓励的。
你说为什么学习上面没有这种攀比病？
希望大家学习的时候都拍一张照片发自拍。
你考90分，脑子要考95。
因为真的，
我会发呀，我会问这道题怎么解。
艾特下面艾特了10个学霸。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思路，就是说现在的社交网络的发展对人类的就是那种各方面的行为是不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城市人口的养猫率和社交网络的发展是不是成正比的。
我觉得有反比吧，我有了云养猫之后自己就放弃这件事了。
但是就是因为很多行为都是一种形成了一种
你为了社交去做这件事，
对，在社交层面上是一种好的。
我那天看了一个节目，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模特，他就讲说他在ins 上，然后一直会发自己各种各样这种很现充的照片，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去吃饭了，要拍这个食物的照片，然后要跟朋友们一起过生日啊什么的。
对，
结果他说他就在节目上表示说他这些照片都是怎么拍出来的，就发现全是假的，他这人没有朋友。
好艰难，
不是，我这个点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不，你听我讲完。
哎，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没有女朋友的假装有女朋友？
那个他会告诉你他本身就假的，你觉得很好笑吗？但是这个女孩因为她是模特，她必须要向她必须要向粉丝展现出来她这种很高品质的生活，所以说比如说他会去发现一家很有格调的这样餐厅，然后到那儿呢去点一个很漂亮的沙拉，然后他每次都会点两杯水，因为点两杯水就会看起来他是跟别人一起来的，但是其实只有一个人，然后他会稍微吃一吃，就拍完照之后稍微吃一吃那个沙拉，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喜欢吃这个吗，他说我不喜欢吃菜，就是我喜欢吃肉，
是，
然后结果他也有那种就是那种很有名的合影的地点，就是跟好闺蜜大家都会到那去合影嘛，但是像这种地点呢，有的是必须要跟别人一起合影的，然后或者是你得有别人给你拍照片，他有一些是别人给他拍的照片，那你别人给你拍的照片的话，明显就是你跟谁一起去的嘛，
对，
对吧？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就会去拜托路人，就是让路人跟他一起拍，或者是来帮他拍。然后如果说他有谁过生日，他就会请朋友们吃饭，就跟朋友们说你们所有的花销我来承担，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过生日。
嘛，
对。然后那个女孩就说，可是我今天不是生日啊，然后就假装
好尴尬。
假装说我跟谁谁过生日了，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他会写就在 ins 上拍个自拍，然后就说我很不开心，但是我的哪个哪个好朋友安慰我了，我觉得很高兴。
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么
一
个朋友，对。
然后大家
就问他，所以说这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空间或者平行宇宙或另外一个时间线上面的生活。
他其实
他幻想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对社交网络这个题材一直很感兴趣，感觉就是这种不存在的朋友拿来做一个题材来写科幻，应该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他最后讲说，那个嘉宾就问他嘛，说那你的钱啊什么的都是哪来的呢？他说我家里有钱。
而且其实
他可能就不需要朋友。
其实网红这个职业不止国内有，其实国外包括 ins、facebook 上面，他们也有类似于那种网红经济，就是
有的有的，
对，也是可以收品牌赞助的，也是怎么怎么样，也就是怎么露出给多少钱，也是有一个那个的。
对，
来点软文软照是吗？
是的，是的。OK， 这个
算是工作了吧？
是的，这个扯远了。然后我们再来接下来看下一个奖项，生物医学奖颁给了一个研究大熊猫和小熊猫进化出了第六根手指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因为他们为了吃东西更方便，进化出来了，就是多了一个大拇指，相当于。
那
比如说，你看猫，它是有
对后面还
有
一个
看起来用不太上的一个手指，就是它其实讲的是大熊猫和小熊猫，就是
他们，而且。最好玩的是，就是并不是因为他们俩就是在种族上有亲缘关系，而是因为
就是因为吃，
他们不约而同的进化出了。
但是可能跟吃竹子有关系，
方便拿。
它是因为这样，你看猫啊狗啊，它都是直接拿嘴吃，就大部分的动物它是拿嘴吃。
对，熊猫是抱着啃的，
熊猫是直接拿手吃啃起来，所以这个也可能。也导致它就是进化成了演化出了六指。
所以人类什么时候能因为吃或者是为了玩手机演化出其他的肢体来？
你知道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人会发明工具呀。
你可能大拇指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要摁手机。
或者是
哎。
更长更灵活，
你说的这个、
好可怕、
你说的这个我之前就看过一个，就是说国内和国外的那个就是武器，国外的武器会逐渐的演化，变得更好使用，更容易使用，更容易发力，然后国内这边呢，就是说既然你没有，就是既然它这么不好用，它不好发力，那你就练咯。
就耍大刀是吗？
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它就是说如果你大肌群使不上劲儿，那你就练你的小肌群了，然后就是那种全靠人练。
哎，其实真的很科学的，就是人本身的那个进化感觉
其实是靠这种的。但是人类逐渐的发达。
但是我感觉这个逻辑有问题，因为人都是应该让工具来适应自己，所以为什么到这儿被人去适应工具？
那其实对于人来说，人的迭代太慢了，
对，
就是人的这种更新太慢了。
哎，那天咱们那个
对那天我们
聊人工智能的时候也说了，
在 panel 上 Sheldon 就讲说，如果说是一个人工智能，然后你给他练一些日子，你教给他一天，他今天没学出来，然后他学坏了，变成一个很笨的人工智能，你就可以把它格式化重新来。但是人活到45岁的时候，你就没法把人宰了重新来。
就有代沟嘛，就是10年以上就有代沟。
所以其实更年期说不定就是一种人体的格式化。
不是，其实不是，不是，就那天一起，我跟西威还有其他人一起去动物园的时候，大家还在感叹说，人类的那个生物学状态基本上就是活个40来岁，
30，
就差不多30岁结束。
就是你在不医治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身体设计，就给你其实基本上给你设计到你用了30就差不多了。
就是反正给了你繁衍后代的时间。
对，
后面就坏了吧。
对啊，因为就是人就是医学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大家不都是
寿命非常短，
随便活活了，就这样吧，平平淡淡的挺好的。
也没有雾霾了，但还是30多岁就死了。
毕竟人体是很脆弱的。
另外，其实说起去动物园和小熊猫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表扬一下杭州的动物园。我们当时是波多科学节第二天的时候，上午大清早，然后花花就是果壳的花花。就带着我们一起跟花老师一起逛动物园，我们当时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花老师，第二个任务是跟花老师一起看山魈，特别可爱，
超大那只山魈。
真的是，他
有母鸡老师在，为什么还要看山魈？
母鸡跟山魈合影了，
我们有一张母鸡老师跟山魈的合影。而且当时那个杭州动物园的小熊猫馆非常值得一看。它那个小熊猫馆特别大，比豹子的那个馆
是两只小熊猫的占了半个山坡，然后比4只豹子加起来的那个馆的还要大。
那豹子很苦啊，
是
吧？心里很委屈啊。
但是它内部的设计非常好，就它有很多的隐蔽的地点，因为有很多植物，然后也有攀爬的地方，所以整个环境其实就是对动物来说，
其实是专门有一个职业，就是设计动物园，对里面的那些布景啊，给他们什么道具啊，
现在做这个丰容的工作，
对。
丰容这件事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瘦驼老师的微博啊？那天因为松鼠会的成员们很多都有了2.0小松鼠。然后所以这次大家一起，每次波多科学节都是很多松鼠们一起去聚会，然后结果呢就是2.0们就大家就是也就是灵长类幼崽就在一起玩嘛，
就给他们找了一堆叶子，
找了很多干树叶，就让他们在一起把那些树叶堆起来。这个行为呢，叫做蜂拥。
然后二宝呢又转发了一下，说如果在里面放玩具呢，那就是行为蜂拥；如果是在叶子里面放食物呢，那就是食物蜂拥；如果在里面放一个小女孩呢，那就是社群蜂拥。
蜂拥指的就是在就给这些动物，因为他们在动物园里面嘛，给他们一些这种让他们恢复这种
自然
习
性，
对
习性的这样一些行为，
更像真的自然。
包括像胡蒙，咱们去看那，就是
其实就给他们俩玩了。
对，那你这样反过来想，
不只是玩的。
如果我们来设想一个设定，就是如果人是像动物园那种动物，然后动物是这个社会的主宰的话，人被关在动物园里面，可能就需要一个手机和 WiFi 就可以了，不用给我蜂拥了。
够疯的，
对，很疯
的。也会有其他的呀，就比如说之前很多时候大家描述的天堂，就是各种
天堂是什么网速快，
对。
但是肯定还是需要一些运动啊，然后包括逼迫你运动啊，包括其实当时
运动什么躺在床上玩手机不好玩吗？
不，你会被肌肉
没有，就是当时花花老师在说那个老虎的虎山。之前是很多圈养在动物园以后就会失去，雄虎会失去繁育能力。
嗯，
失去繁育能力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它后肢没有力气，趴不上去。
嗯，
就很尴尬。所以他们的那个说，杭州动物园的虎山设计还不错，是因为它是一个斜坡。
嗯，
你不停的需要，就是你要喝水，你要运动的时候，你必须要上坡下坡。这样你的身上的肌肉都会受到锻炼，这样
可以把食物什么的放在更高的地方。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我们看那个黑猩猩，就爬到那特别高的树上，在那尬游那个树。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然后啊 ，U 奖是什么奖？
菠萝油奖
啊，菠萝油奖，菠萝油奖颁给了那个法医秦明。
嗯，
就为了鼓励他在法医学传播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确实啊，去年法医秦明
非常
火。
嗯，而且就是大家看到法医秦明原来部长那个演员那样之后，大家纷纷表示很失望。然后秦明还跟马伯庸合了一张影，
大有点自肥，
就看谁脸大。嗯，
好了，我现在已经想象出来了。
现场秦明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现场解剖。
现场解剖？
对，
解剖了什么？
对，就是其实他
解剖了一个尸体。
他现场告诉大家，就是法医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流程，
展示了一下，比如说要先戴口罩啊，穿那个防护服啊什么的。嗯，但是听说现在基本上都戴口罩了，以前是不让戴口罩了，因为需要靠嗅觉，
嗯，
有些辅助性的判断。但是现在因为医学器材已经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了，所以就戴着口罩就行了。
也安全一些。
把这个尸体打开之后，就是它尸体上你会看一下的尸斑啊，然后什么的。
尸僵啊。
对，然后现场的这个
尸体。所以是一个真的人的尸体。
用纸壳儿做了一个。
不是机器人。
做了一个机器人，做了一个 robot。
能不要提纸壳儿这事。
把它描述的尽量。
它因为是纸壳儿，所以它能切开。
哦。
所以它把它切开了，但是你也能感受到波多科学奖一如既往的穷。
嗯，
没有预算，没有预算。
OK。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破坏的电路板，也就是它那内脏有破裂，然后可能是从高空坠落的，而且它的尸斑在底，就是背部。
嗯。
能够看到它其实是因为就摔在这之后，然后色素有沉淀，沉淀到背部了。
所以其实就是纸壳，还是纸壳。
是的，
这是一本正经啊。
纸壳染了色。
OK， 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还是那个数学奖，数学奖是奖励给一个研究。算出来每个游泳池平均还有140瓶尿液的一个，
这简直是最具爆炸性的奖项。
这个应该是今年最炸裂的一个奖项，就是
因为今天白天还说参加完
步骤以
后就再也不想去游泳。
现在已经4月中了，陆陆续续大家都开始进入夏天了，就有游泳的需求了。
是，但是安浩老师就是他是一个职业的游泳教练，他并没有受此影响。
他以前是个游泳运动员，然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主持人问说，你们当中就是台下的观众们有没有在游泳池里尿过尿呀？然后授课老师说安浩当时就想举手，但是那个就是没有来得及。接下来呢，就是他们的儿子叫蛋筒，蛋筒
甜筒，
甜筒，甜筒就说那个，哎，差不多啦。
好的，好的。
甜筒就说，我妈妈肯定不是那种会在游泳池里尿尿的人。然后授课老师心里面就想，孩子，你才认识你妈妈几年呀？
很有道理。
但 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个采访，
嗯，
我觉得在泳池里尿尿可能大家是一个秘而不宣的一个事情，当时做了那个视频，看那视频里面采访了好几个人，大家都，
嗯，
都说会有，就是你觉得会有人在里面尿尿吗，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人吧，
嗯，
但是呢在说你觉得泳池里会有几瓶尿的时候，大家都说大概三四瓶一两瓶，
嗯，
这种只有一个人说可能有100多瓶，结果最后统计出来是其实是有140多瓶。
而且他这个研究方法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太能辨别真正的就是尿液有多少。
嗯，
后来呢是用了一种就是食物的添加剂叫安赛蜜。
嗯，
然后这个因为它的这个甜味其实是不会被人类代谢的。
嗯，
然后就是你吃进去多少以后你会继续把它排出来。
嗯，
然后就是通过调查，就是平均人类的尿液里面有多少安赛蜜，然后再在游泳池里面检测这个数量。然后做一个数据的计算，
嗯，
得出来的这个数据虽然说就是尿液和安赛蜜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差距，就
是，对，而
且是很让你觉得很远的两种东西。
半只土豆老师说还是勇敢的去游泳，
该游还是要游的啦，
是的，反正也并不会怎么样嘛，是吧，
不会怎么样，
而且其实是这样，就是当你不知道的那些年你也还是喝了不少游泳池的水呀。
我没有
你就那个熊猫是吧？
哎呀天啊，想想
我们已经隔着话筒看到你的表情了。
在河里面游还游也游过挺多的，但是其实河里面更不可控。
对啊，
还不如游泳池呢，
细菌味还
对。
河里面上游有可能就直接是倒泔水。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还不如游泳池呢。想想游泳池定期还有消消毒什么的，换完水，
对，它只不过是有尿而已，而且其实尿液是很干净的，喝就喝吧。
半只土豆说我也参与尿点进去就平衡了，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种心理，可能状况会好一些。就是在此呼吁大家不要在游泳池里面尿尿，谢谢。
非运动员大家也尽量不要尿。
哎，为什么运动员一定要在游泳池里面尿尿？
没有，就是运动员训练，就是他们好像游泳运动员这类的真的就是大家会心照不宣，就是
都不去上厕所。
不是，是有时间休息的时候会去上厕所，但是如果他们是长时间的训练可能就没有办法离开。
而且
就像你上体育课连着4个小时训练的，你不能离开操场啊。
我就挺喜欢那个他们的视频最开场说菲尔普斯说泳池里面有我的血也有我的泪，然后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他的尿。
嗯，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
几乎可以肯定，绝对是。
对，然后最后一个比较重磅的奖项是今年的波罗科学节的发明奖颁给了著名的杨教授。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每年波罗科学奖都会有一个颁给一个怎么讲奇奇怪怪的人。
对，这是一个我们不好展开讲。
因为你讲杨叔，就是你在微博上发这三个他的名字会被降权。
嗯，是的。
然后但是呢其实波罗科学奖每年也非常关注社会一些公共事件。
对，
所以今年其实颁的这样的一个奖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就是你用科学的奖项，然后但是你用科学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时其实领奖人是性感玉米。性感玉米在当时这个电击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在微博上就发表了很多就是抵制这种电击的这些言论。所以我们波罗科学奖邀请他来，而且他自己其实准备了很多那个关于这段话，大家可以在他的微博上看到。
嗯，
其实准备的特别好，特别严肃，结果他来了之后就放弃了，然后他一直跟所有人说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奖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不正经的奖。
是的，那我们在广播里面说这个名字应该不会被降权吧。那就是的，告诉大家就是著名的杨永信老师获得了今年波罗科学节的发明奖。但是这个东西太心里面百味杂陈的感觉，
就是，
说起这个名字
就提到这个性感玉米说的特别特别不正经这个事儿，就是当时波罗科学奖的推送的名字就是第一篇推送的标题就是曾经被人当成是骗子现在被人写进简历里面的一个奖项。就头两年给大家 就通知来领奖的时候，好多嘉宾都以为是骗子。
到现在也是，这个调性一直都是这样不正经。
所以今年通知杨永兴老师了吗？
应该没有吧？为什么要通知他？不想通知他。
OK， 然后说完了这么多有趣的奖项之后，大家印象里面还有没有那种特别好玩、但是没什么用的发明？
还有一个奖特别有意思，应该我记得应该是马伯庸颁给他吧，是那个菠萝皮奖。好，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是今年第一次颁菠萝皮奖。是颁给一个叫刘拓的一个男孩。
是去伊拉克那个吗？
是是是。他是一个考古，就是做考古研究的一个博士好像，然后他在做考古研究的时候，然后在伊拉克在正在看那个古建筑呢好像是、然后就被当作是恐怖分子给抓了。然后他当时上台领奖的时候就讲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颁给我这个奖，其实是为了鼓励他在科学这个研究的道路上，就是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他在道路上，奖励他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他说，但是我觉得来杭州玩一趟也挺好的，就免费玩一趟也挺好的。另外他就讲说当时就是被关起来了嘛，
被关在伊拉克的监狱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他当时讲说头三天我都以为是因为我钱包丢了，他们帮我抢钱包。我当时想
是语言不通吗？
有可能语言不通、我当时想你孩子心真大，被关了三天了你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可能他问了也没有人回答他，
就随便关关吧。
后来应该是待了几天吧，就被解救出来了。但是也没有阻碍他这个继续研究的道路，所以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奖项。
那还挺好的。
蛮有意思。
因为布罗克奖就是鼓励好奇心嘛，然后鼓励这些在勇敢的奋斗在科研道路上的人。
对对对，我觉得好奇心这个事儿其实是人类整个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有些东西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意思，但是其实可能它对以后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帮助的。
其实像之前波罗科学奖也颁过一些，虽然没有
什么大用，那个棒棒糖的那个，
就其实棒棒糖那还算是有大用。棒棒糖那个是应该是数学奖吧。研究了一个球体在水中水的流线。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看
材料和流体力学上都有帮助吧。
对，然后但是他们特别逗，他们刚开始想觉得说棒棒糖这个材料非常适合来研究，因为它又会它会溶解在水中，然后能够看到这个水的流的变化。然后但是呢发现棒棒糖里面是含有气泡的。因为其实会让它的口感好一些，但是会影响他们这个水流。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棒棒糖简单处理掉了。
就不
简单处理掉，
就是就把这些有气泡的不合格的棒棒糖妥善的处理了。
处理了之后他们就自制了一种棒棒糖，就是比较实在的。
好想吃吃看他们实验室做的棒棒糖是什么味道啊。
齁甜。
对，
没有果味，
应该没有市场上卖的味道好。
但是就是没有气泡。
对，但是最后也就是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算法呢，他们就去算了一下这个棒棒糖要被舔掉的话需要多少口。然后算出来平均下来是1000口。
这个跟人的吃东西的习惯有关系吗？
有关系。
对啊，那
但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算法来算这个水流，然后那个摩擦呀，把它溶解这个速度。
所以我们明天可以买几个棒棒糖，然后一边舔一边数数。
国外已经有网友做过这件事儿了。然后他舔那个棒棒糖，就是从他从一边舔，舔一直舔到那棍儿上，是830多。
哎，那其实还是很准的呀。里面有些气泡，所以会少一些。这个误差
取了一个平均值，1000左右。大家吃棒棒糖的时候可以尝试数一下数。但是，哎，我发现，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就说，如果存在一个不存在的博物馆里面会有什么？就比如说你可以把一根唇膏从有用到无，我感觉吃棒棒糖也很少，就是你一直在舔到一根棍儿的，因为你吃到后面你总会去嚼它。
对对对，忍不住了。我刚
感谢你为我们
吃了。
感谢为我们不存在博物馆又提供了一件代展品。
啊，就是你每次吃糖就是啊，我就抿一会儿，但是抿着抿着你总是忍不住就开始
耐烦了，就开始。
对，
好，明天我就去买棒棒糖。
好的，这个可以作为那个办公用品分发给大家吗？
买那个珍宝珠，那个很好吃，那个比针织棒好吃。
我支持。
这宝珠的外包装设计是达利设计的，我当年
谁答应给你们买了？
你刚才不是说吗？
我要是给我自己买一个，
嘤嘤嘤，只买一个，邮费都不够。
对，说回来，今年那个博洛科学节的主题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这两年还是。就是我感觉会可能会在近未来都是一个十分火热的
话
题，对对对，所以我们先来进一首歌，然后继续接下来的讨论。
Hey, Mr. Curiosity.Is it true what they've been saying about you? Are you killing me? You took care of the cat already. And for those who think it's heavy, is it the truth? Or is it only gossip? Call it mystery or anything, just as long as you'd call me. I sent the message on, did you get it when I left it? See this catastrophic event, it wasn't meant to mean no harm. But to think there's nothing wrong is a problem. I'm looking for love this time, sounding hopeful, but it's making me cry. Love is a mystery, Mr. Curious.Come back to me, Mr. Waiting, ever patient, can't you see that I'm the same the way you left me? In a hurry to spell check me, and I'm underlined already in envy green and pencil red. And I've forgotten what you said, will you stop working for the dead and return? Mr. Curious, well I need some inspirationIt's my birthday, and I cannot find no cause for celebration. The scenario is grave, but I'll be braver when you save me from the situation laden with hearsay. I'm looking for love this time, sounding hopeful, but it's making me cry. And love is a mysteryMr. Curiosity, be Mr. Please do come and find me. Finding love in just an instant, well, I don't mind. At least I've tried. Well, I tried. I tried.